好，我们一起打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哈，新约路加福音第一章，在新约的新约的49页，新约的49页啊，这章比较长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提阿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边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利，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伯安。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里去了。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隔离，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保守你的教会，主啊祝福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在未来的一年里边，主啊，可以在你里边不断的成长，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个路加福音今天有感动，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随想哈，我们就是每一次讲一本书，因为这是圣经年。路加福音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福音书呢一共有四本书，那么每一本福音书呢讲的呢，这个是圣经里边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只有福音书是一共有四本的，这是记载了主耶稣的在地上的这33年半的这个生平啊，和他讲过的话、行过的事。那么四本福音书呢，我们都知道每一本福音书呢都有一个特别不同的一个特征和侧重点。那马太福音呢，特别是讲到了耶稣基督是一位君王，所以我们也讲过马太福音哈，讲到这位王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王。那么马可福音呢，特别是讲到的耶稣基督是一位上帝的仆人，所以马可福音比较少的讲耶稣的讲道，比较多都是他做的事情。那么路加福音呢，他的点呢是耶稣基督是一位完美的一个人，那这个是路加福音的特点。那约翰福音呢是讲到耶稣基督是一位完全属天的神子，所以他是四个不同的点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路加福音来看几个事情那如果路加福音的最重要的点是耶稣基督是一位完美的一个人，那我们就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路加福音的一些记载哈。那么主耶稣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完美的神，也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也是一位完全的人。那么主耶稣跟我们唯一不同的就是他完全没有罪，也完全没有犯罪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他是完美的人哈。但是他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有人的所有的这些特征和这些需要，他有衣食住行的这些需要他有情感的需要或者他说他应该也有成就感的需要， 有被尊重、被接纳、被认同的需要，或者是有被称赞的需要，或者有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成就的所有的这些需要。那么这个是每一个人哈都有的一个需要。所以刚才我主日学的时候，不是在讲这个说这个去开这个医学的会哈，这个很多大牌的这个医生在那里讲完报告了以后，很多人围着这边哈。哎，你知道这个都是我们人的一种需要在里边。这个人是有成就感的需要的，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每个人都有的。所以人会，刚才我们这个主日学不是讲到这个天国里谁为大吗？这个两个门徒就跑来问耶稣说，在天国里谁为大？你看这个就是人是有一种追求这个成就的一种内心的。所以在地上追不出来的，就要在天国里边要伟大，你知道吗？这个是人的一种本能的一个需要。作为一个人，他都有这些需要的。所以有的心理学家就把人类的这个需要呢定为五个层次，就是说最基本的是衣食住行的，然后呢有安全感的，有成就感的，有情感的，然后最后的一个最高的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需要。但是我们今天啊，就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我们看主耶稣他怎么样来在他的这33年半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又从死里复活的这33年半的时间里边，我们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来面对一个人的这些需要的。那这个对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一些这些东西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这些的需要就变成了一个变成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东西哈。那首先的话呢我们要讲到，就是说呢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但是你会发现哈，在他的一生里边哈，是充满了这个挫折，或者是充满了英文讲到 rejection 的。不管他在任何的情况里边，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一直是持续他的一生的。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大家翻到第五章。我们从第17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他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你说健忘话的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你看这里哈，就是当这一位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有权柄来赦罪的。但是当他讲出这个话了以后，你会发现马上就遭到了人的这个reject。这些法利赛人马上就说，这说健忘话的到底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主会面对这些东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27节哈，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是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哈，主耶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选了一个门徒，叫做是一个税吏， 然后那个这个税吏呢，为他在家里摆设了很多的宴席，然后主就在他家里吃饭。然后呢，有很多的罪人和税吏都在那里。然后法利赛人马上就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位真理的神，我们要了解哈主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位真理的神，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真理的化身。但是你会发现，主耶稣做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那个时代的人会被他们拒绝，会被他们不接受，会被他们批评，会被他们 reject。 所以这个是在主的这个一生里面，你会发现非常多的有这个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二章哈，我们看一下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第六十六节，好，这里哈，他说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里讲到就是说呢，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主耶稣自己讲，他说他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被文士和祭司长鞭打，然后呢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然后被文士和祭司长弃绝。这个英文的弃绝呢，就是 rejection。 你看这里哈，主耶稣真实的这一位神来到人间，真实的表明他是谁的时候，整个犹太的宗教领袖最上层完全的 reject 他。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讲到就是说，人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是有一个生命里边是有一个需要的，这个需要就是被接纳、被承认、被接受，或者是被这个团体所 prove 这个。你知道一个人被 reject 的，这个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失恋为什么那么痛苦，就是你被另外一个人给 reject 了，对不对？他不接受你嘛。那这个是我们人里边的很重大的一个需要，很深的一个需要。你看我为什么那时候非常的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最伟大的钢琴家，那这个是心里边很深的需要的。我希望自己被很多的人接受，被 prove， 那这个是人的很。但是你会发现好，主啊，在他的一生里面，他是那位真理的神，他是真理的化身，他是完全的神来到人间。当他表明他的身份的时候，整个犹太的宗教的领袖所有上层完全的 reject 他。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二十三章第十三节，二十三章第十三节哈。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应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们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 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在这里不仅整个犹太的上层的宗教领袖，所有的这些祭司长，这些法利赛人完全的弃绝了 reject 这位上帝。所以耶稣所经历的哈，我们的主来到人间，既然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没有罪，但是他有人所有的这些需要的。所以当主耶稣所行的事情，所讲的话，当他的身份表明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生面临很多很多的弃绝、拒绝、 rejection。 所以这个里边哈，我们就在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是在一个有罪的人间里边，我们又是有罪的人，所以在我们的一生里边，那是应该是充满了会经历到很多的拒绝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来从我们的主的生命里边来看，来学习怎么样来面对这个 rejection 的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我相信一个很重要。你看，当主在被审判的时候，他不仅被犹太的最高的这个阶层全部被弃绝，然后当比拉多说我要释放他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一起喊到，他们弃绝了这一位神，他们 reject 了这一位神来到人间，这一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们却接纳一个强盗，选择一个强盗。所以你看，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 rejection。这个感觉啊，就好像你自己是一个亿万富翁，好，长得非常帅，哇，这个你太太最后弃绝了你，然后跟路边的一个这个 homeless， 哎呀，他觉得那特好。你知道，这对这个人简直是那个内心的那种挫折是非常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主耶稣所经历的这个所有的人类的这个对他的否定，对他的弃绝，对他的 rejection， 对他的不接纳，对他的不接受，那这个是非常深的一种东西。所以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的人生里边哈有没有经历过很多的这种东西，但是当我们看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回应的。但是人基本上，我觉得我们生命里边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苦读的，包括哈，你看今天为什么这个美国一定要讲这个这些东西，就是有一些 rejection， 比如说黑人的这个肤色、种族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财富地位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背景出身的，他都会有一种 reject 这种，那这个是在人类的社会里边非常普遍的一种东西。但是主是怎么样回应呢？主就是我们看一下23章第34节，你看主在这里说，当下耶稣说，这主耶稣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了，整个的犹太社会都弃绝了这一位神，然后当下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你一看到主哈，面对这个这么大的这个 reject， 这么大的这个这个否定这个弃绝的时候，主是完全的饶恕，心里面没有任何苦毒的。那这个是我在我们的我们要在看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主的生命里边来学习他怎么样的来面对别人对他的否定，别人对他的这个弃绝，别人对他的拒绝，别人对他的这个不承认、不接受。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东西哈。那第二件事情，我们人也有一个很重的一个需要，就是我们需要被尊重。这个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你到了一个被尊重的地方你就可以感觉到非常好的， 这个是人啊、非常本能的需要。所以刚才那个也讲到，就是说那个大牌的这个教授讲完了以后，底下很多人围着他，那你知道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你知道吗？因为别人都尊重你啊，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哈。但是呢，你看我们的主也是在他的一生里边哈，他是怎么样来面对啊这个事情的？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章的第六十三节。22章第63节，看守耶稣的人，这是主耶稣已经被捉拿起来了哈。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在主耶稣被抓了以后，主耶稣没有得到任何的尊重的，那是你看这里边的人哈，戏弄他，这就是非常不尊重的，打他，然后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的话来辱骂他。那这个是我觉得，你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事情的。这个我听说哈，我看了一下一个视频哈，我听说这个再讲一点政治哈，这个以后就不讲了哈，因为讲政治挺伤人的哈。这个因为我听说这个川普呢，老是这个让奥巴马把这个 birth certificate 拿出来，然后这奥巴马觉得自己受侮辱了。结果呢，就有一年呢，2015年还是哪一年，就把川普呢这个白宫的记者招待会就把川普呢给弄到里边，就当众这个羞辱他，你知道吗？然后呢，又有一个单口相声的人在那一块羞辱他，然后还放出一张照片说，说川普竞选都是开玩笑，他如果进了白宫，白宫就变成这样，上面写一个川普。后来这事还真是成了，你知道吗？然后呢，人家就说什么，人家就说川普那天气得浑身发抖。他说有一个人坐得他很近，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人需要有被尊重的。因为你被当众羞辱的时候，川普，你知道这个被尊重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这个川普，人家就说那一天川普就决定他真要选总统，而且花巨资他一定要打进白宫，结果还真是就打进白宫了。现在你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被尊重的，这是人的一个非常本能的一个需要。那川普这个跟奥巴马弄，奥巴马又回过来，这个好，最后就变成了这个，这是非常这个啊，就是说我们了解，就是说人的内心哈，作为一个人是非常需要被尊重的，包括我们为什么这个种族的歧视，或者是别人嘲笑我们，或者这个都是对我们那个自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摧毁，所以这个人哈。是非常需要这个事情的，所以人是非常需要。但是当主在被审判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来到人间，你知道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被羞辱的、被打的。你看这里写着，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的话来辱骂他。你知道这个神哈需要有多大的力量来 hold 住自己？那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得了。你看，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被羞辱，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还击，对不对？川普有力量还击，他就还击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你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你不还击，那是需要多么大的谦卑，多么大的力量能够控制住自己。这个是非常，所以主耶稣在面对这个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多么的谦卑，多么的没有苦毒，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爱的生命才能够 hold 住自己啊？那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真的不得了。你看在家里边，太太有的时候讲一句话，哎呦，你知道一下就把你那个按钮给按住了，是吧？蹦一下你就跳起来了，就一下就好像发动了，你当当当当当就不行了，你是吧？真的是这样，这个我们人的这种自尊哈是非常非常的，所以别人呢，说一句话，你可能就暴跳如雷了，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人需要啊学习看到主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三章的第十一节哈，二十三章第十一节，你看哈，这里主不仅在前边被打、被戏弄、被蒙着眼睛，然后呢被羞辱、被辱骂，然后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呢，他被送到希律王那边去了。然后呢，第八节写着哈，希律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在这个场合里边，主耶稣是一言不答。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耶稣和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那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主耶稣讲的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特别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特别来戏弄他，来羞辱他。啊，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五节哈，我们到三十五节，三十五节哈，这个是就这一页的最后一节。你看，当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面对同样的时候，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你看这当主被钉上十字架是在最羞辱最痛苦，这一位上帝完全无罪的上帝来到人间，为所有的人类被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在拯救这些羞辱他的人的时候，你知道在十字架上他还是在受羞辱。百姓站在那里，然后官府在那里嗤笑他，你看失败了吧。然后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百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还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呢，那个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说，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你知道这个是这个我觉得已经到了人类的极限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受到这么多的羞辱了。这位无罪的神，完全无罪的这一位人被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所受的羞辱是我们所有的人不能想象的，真的是不能想象的。但是他是有能力可以从十字上下来的，他是有能力可以来救自己的，但是他选择为所有的人类来死在十字架上，不来救自己。那这个是多么大的一种生命，多么大的一种爱，多么大的一种谦卑，多么大的一种饶恕，可以让上帝在十字架上能忍受这么多的羞辱。那这是不得了的。你知道这个我这小儿子哈，这个跟他的妈妈比较亲哈，所以常常的哎呀给我讲一些话让我非常的不高兴。爸爸你要洗碗呢。然后呢我就老威胁他，你再这么跟爸爸讲话，明天你自己走就去上学，我不送你去上学了。哎呀不行不行呢，他就抱过来亲我。所以你一看到人哈，受一点点这样的东西马上就会反弹的，这个是我们人，对不对？你说我们在那里好好的在做事，有个人上来给你一个耳光，你说你会怎么办？你肯定跟他打起来了嘛，对不对？你绝对不会像主人再把这边递过去再打一下，不可能这样，对吧？这完全不可能的，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包括你儿子不尊重你，你都受不了了，对不对？太太不尊重你也受不了。你看这位完全的神，这位完全的人，无罪的，他为所有的人类死在十字架上，底下是充满了对他的羞辱，对他的辱骂，对他的这种嘲笑，对他的这种，哎呀，你看你现在，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吗？你下来吧，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这边的一个强盗，也在十字架上一起来羞辱他。那这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哈，我相信我们是非常的需要别人尊重的，真的真的是这样，非常需要别人尊重的。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不好意思去见我那些同学，因为人家现在都发达了，你知道吗？我手坏了不行了，你看，你知道这个东西是我们人本能的在心里边的一种。但是你看主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的。哎呀，那个这个你阅读哈，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太伟大了，他所面对的这些东西太伟大了。 太伟大。主是怎么回应的？你可以发现哈，主心里边哈一点都没有苦读，一点都没有，话都不说，完全沉默的。完全沉默。然后呢，我们再读一下这个二十三章的后边一点点哈。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就有一个，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唯一的一个在主那么被羞辱、那么悲惨、那么被嘲笑、那么被辱骂等，已经到了人间的最底层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另外一个强盗在那里接受了主，相信了主。你看主马上说什么？主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知道吗？任何一个时候，主心里边想的都是拯救，都是饶恕，都是爱，都是救恩，完全没有任何的苦读。这个就是当我们的上帝面对人类的最 rejection， 面对人类对他的这个 disapprove， 面对人类对他的嘲笑啊，这个羞辱，面对人类对他所有的这些辱骂的时候，这个主的这个样式，那这个真是神啊，只有神才能这样做，人是做不到这样的，人是做不到这样的。所以啊，所以很多这个被行刑的人哈，都是到最后以后，哎呀，在一路上行，一路上就在骂，对吧？这个以前慈禧太后那个电影里面也是这个要把那个谁给行刑了，他就在那里一边一路上就在骂慈禧太后。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人是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种回应的，这是我们人的啊非常啊清楚的清楚的一个表现。但是主是完完全全，那生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这个人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感的需要哈，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三章哈，我们翻到十三章，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我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哈，我们从三十一节看，三十一节哈，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十三章三十一节哈，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吧，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鬼医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寄居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所以你一看到就是这个，我们人都会有一个安全感，就是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会出于本能的就来保护自己。但是当主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主是怎么样来处理他的这个安全感的？主说：“我必须要去耶路撒冷的。”那第三天我的事情就成就了，第一天、第二天我赶鬼医病，第三天我的事情就成就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哈，我们翻到二十二章，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第三十九节，二十二章第三十九节。那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啊，二十二章第三十九节，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这是他们最后晚餐以后哈，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了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 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 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因他见他们因为忧愁就睡着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说话之间就来了许多人，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耳朵。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耶稣对那些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你们拿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主耶稣当他在克西马因园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我相信也有一个安全感的问题，就是他知道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要为人类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非常痛苦的时候，主是怎么祷告的？主说，父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你可以看到，我估计哈，主的内心是充满了挣扎的，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面对上十字架，面对羞辱，他的安全感就会被打开了，这个安全按钮会打开了。所以我们人都是有这样的，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非常本能的就会保护自己的。所以你看门徒也是同样的，当主耶稣被抓着，这些门徒全部都跑了。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安全感，让他的人生就会做出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应来。所以当你遇到安全这个危险的时候，你马上就会保护自己，你会逃离那个地方，你会跑到安全的地方，你会保护自己，甚至像彼得也会保护自己，他三次否认他是主耶稣的门徒，因为这都是一种安全感的问题，他在保护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主这个时候，他在那个光景里边，他完全把自己交在了天父的手中，他说成就主的意思。所以当别人来拿他的时候，主是非常坦然的。甚至他的门徒削掉对方的一个耳朵，主立刻就把他医好了。所以你一看到神时刻与主耶稣同在，他就是神，但是他选择不去保护自己，选择去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安全感的问题。那最后一节圣经哈，我们看二十三章五十四节哈，五十四节。第二十三章的第五十四节，我看看，二十三章的对不起啊，46节哈，二十三章四十六节。那时约有五阵哈，遍地都黑暗了，直到审出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我们的主面对最后的死亡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这是一个完完全全面对危险，面对死亡，面对所有人类的这个罪，要把这位神钉在十字架上来承担人类所有的罪。当他面对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交托的、完全顺从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从一个人的被接纳、被承认、被 prove 这个角度来看，然后从一个人的被尊重的角度来看，然后呢，从一个人的这个安全感的需要 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主。那么主还有一个，我觉得人还有一个需要，就是人需要被别人喜欢，对不对？你总是希望这个你的人际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每个人都很喜欢你，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需要哈。因为当别人跟你闹矛盾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很别扭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很难过是吧？这个太太跟你闹别扭，你很不舒服是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哈，我们会选择说一些话是别人喜欢听的，对不对？我们会选择说一些话是别人不会offend到别人的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川普说一些话让人特别的不舒服，因为他这个不讲政治正确，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人的一个喜好。但是你会发现主常常讲的话哈，都是别人不喜欢听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哈，我们看一下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哈，第十六节，我看第十六节哈，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你看到这儿都挺好的，对不对？这个都挺好的，我觉得这个都很好。接下来的话呢，就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的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必塞了3年零6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就怒气满胸，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哎呀，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哈。本来挺好的嘛，对不对？大家都说：“哎呀，你看，这是你说的恩言哈。”那突然主耶稣话锋一转，把大家给气的，只想把他给从悬崖上推下去。所以你可以了解的一件事情哈，我觉得。当然这个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特别来这个来分享一下。因为我最近讲了两篇道，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对我有点这个头疼啊。这个我还没想好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哈。那个但是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们还是要在主里边，我们能不能够彼此讲真话，好不好？但是你不同意我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对，但是我们说可以讲真话。我觉得主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讲话的时候不是为了让你高兴而讲话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他讲话的时候是为了你生命的益处来讲话的。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主耶稣讲话他的这个最深的这个 purpose 不是为了让你高兴，因为现在很多的牧师是讲话是为了让人高兴的，你知道这个非常积极的嘛，对不对？这个正能量 ，You are so wonderful, you are so beautiful, you are so so marvelous， 你知道，你 you can do it， 啊 ，You are so holy 哈、啊， 这所有的话都是这些 You are so smart， 你知道吗？你知道在美国的学校也是这样，所以我教学生的时候，现在我如果说你这地方弹错了，他马上就哭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已经被老师说的很多，他是非常 smart， 他是 wonderful， 他是 beautiful， 你知道吗？所以当你，我就是说，我们如果讲真实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主的最重要的，他是为了对方的益处，他要讲真实的东西。这个是一件啊，我觉得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哈。我们可以讨论这个东西哈。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商量的这个事情。我们再看一下六章哈，七到十一节，六章的七到十一节哈。六章七到十一节，啊，他说又有一个安息日哈，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的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你可以看到，你看主在这里又做了一件事情。他不是在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些人又满心大怒了，要出去商议怎么样来收拾主耶稣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位真理的神，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要显明真理，他要把人的错谬要把它改过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很深的一个生命里边的一个特征。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三章哈，一到九节。十三章一到九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这个讲到这个这个事情哈，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祭物中的时候，我们期望主说什么？说安慰的话，或者说这个讲这个比拉多不好的话？没有。你看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这个是非常非常 harsh 的话。我觉得基本上加利利人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都会非常非常的不满的。但是主在这里，他的生命里面，他是要显明真理。显然主不是一个在来到地上来专门说好话，说我们喜欢听的话，称赞我们的话，肯定我们的话，但是他讲的话是从真理里面出来的。当然今天我们都信主了，我们不能说主说的是错的，主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但是你可以发现，在主的生命里边，真实悔改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的人看到主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满心大怒。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好能不能够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说主啊，他讲的是不是对的，这个是不是对，我们所行的是不是对的。如果我自己有错的地方，我愿意来改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主的这个里边好看到主怎么样面对人对他的拒绝，人对他的不尊重，怎么样面对安全感，怎么样面对人喜欢被别人喜欢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人的需要，我们看主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情。这个是路加福音哈，我们就是从人的一个人的角度，人的需要
来看主的一个榜样，好吧？啊，如果有讲的不完全的，我想我们可以商量，对吧？因为，我们都在学习里面，对吧？好，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好吧？我们唱一下第二首，好吧？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吧？